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Taiga zo.
大家早上。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手掌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抱歉哦，这个最近有点感冒了，声音呢有点不好听，请大家多多保重身体哦。我们第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想出去想一想》。
想出去飞一飞，想出去想一想，想看看快要模糊的希望，想出去晒太阳，想出去想着他，想让感觉有一些温暖，想出去飞一飞，想出去想一想，想看看快要模糊的希望，想出去晒太阳，想出去想着他，想让感觉有一些温暖。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最近这个天气的部分哦，一下冷一下热的，然后就很容易感冒，所以我刚好跟上这一波潮流。今天的声音的品质不是太好，我真的是非常抱歉，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哦。好，最近呢，日本有一种叫做暗黑打工的案件相当猖獗。外交部说到，外交部这边已经有接获日本这边政府的通知，今年台湾人在日本涉及诈骗案件的人数呢，相较于去年暴增了10倍，总达50人。他说希望大家不要去从事这种一时报酬而处罚。那什么叫做暗黑打工呢？暗黑打工呢，就是有网络讯息跟你说可以免费招待你去日本旅游或去工作，所以当台湾人想说可以有免费的就过去了，因此就会在这种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触犯了当地的法律。那案件是什么？其实他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哦。总之呢，有的是可能是代购啦，或者是帮忙带点东西之类的，这个呢就算是犯法，所以千万不要贪图一时的报酬而深陷牢狱之灾。我想这也是各位大哥大姐们要出国的时候，有人请你帮忙带什么东西，千万不要答应哦。好，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想念你，我 在流泪，没人知道我。
呢，公布了2026年25个最佳旅游地点哦，你知道吗？台北是榜上有名，而且呢，报道形容我们是新兴美食之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就认不认同啦？而且呢，他说我们台北是兼具传统跟现代风韵的餐饮文化。那他推荐了25个最佳旅游景点哦，包括亚洲的部分哈，我讲亚洲，台北、马来西亚槟城、哈萨克、阿拉姆、木土，还有印尼以及阿曼王国，还有个当时印度老虎保护区国家公园，这是最佳旅游的地方哦，最佳旅游的地方。所以有的地方可能不是美食之都，但是它很好玩，或是有一些很有特色的地方。好，然后这边还有提到说，彭博的美食编辑说到，台北呢正摇身成为亚洲下一个重要的美食之都，比方像是珍珠奶茶就已经像 cappuccino 一样呢风靡全球了，而且台北呢早已孕育了现代的夜市文化。这样听起来其实真的还蛮骄傲的哦。
多爱不释手，爱是他的迟到。 他的鲜明一如他的风采，浅浅的笑容里装满无尽的爱，属于他的话题一个比一个精彩，无怨无忧在人生的舞台，他的品味一如他的对白，短短的言语中透露一片关怀，关于他的故事慢慢。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就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很不好意思哦，最近有点小感冒。应该算是被儿子传染的，然后前几天还是完全没有声音的状态，今天还好一些哦，开始可以说说话，但是也不能说太久哦。请大家在这段期间务必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哦。好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啊，很多人都出国赏雪哦。那在这里呢，航警局说到，近期赏雪的民众增，或者去溜这个滑雪的人也增加了，请大家哦记得哦，这个防滑爪钉鞋套是一定要托运的，因为呢它上面有尖锐的金属物，所以不能当成随身行李哦。如果你是随身行李的话，当场他一定会请求你丢掉，因为这个有可能呢会被当成是攻击性的武器，因此呼吁大家哦，这个东西哦，这种上面有这个金属的，请尽量是用托运的，才可以减少安检的时间。那相关规定呢，也可以请大家到航警局的网站上去做查询。
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遥远的明天，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寂寞的影子，风里暗的名字，忧伤的
旋律，诉说陈年的往事。所谓山盟海誓，只是年少无知。告别的昨天，远去的欢颜，究竟是怎么样？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飘荡在春去秋。
演唱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冬季来临呢，感冒跟流感加剧，人呢会靠喉糖来做防护。不过这看似常见的做法，可能不但保护不了，反而可能会破坏喉咙的防御力，让喉咙变得更加干燥。所以呢，待会来跟大家分享，如果最近呢你也跟我一样声音沙哑的话，该怎么办？有什么样更好的方法？
爱你，白天到了心。
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喉糖为什么会带来反效果。很多人明明是为了喉咙好才含喉糖，为什么会恶化呢？这里有关键在于糖分会夺走喉咙的水分，让唾液变得粘稠。这原理呢，其实就很像呢，这个在一些生物上面撒盐，那它这个高浓度的糖分在接触喉咙系之后，也会产生吸走水分的作用力，也就是所谓的渗透压，使细胞水分被抽干，导致干燥脱水。那原本清爽的唾液就会变得黏黏的，这正是呢造成喉咙刺痒啊不舒服感加原因。而问题呢，也不在于糖含糖百分比多少，而是在于不间断的一直含着。只要口中长时间的有喉糖，喉咙就得不到休息的时间，甚至会持续的承受脱水的受伤。所以即使是无糖的喉糖，也只能视为短暂的滋润，不适合整天含着不放。而有些人呢，原本以为这样可以治咳嗽，一整天含掉一整包的喉糖，结果反而咳个不停，甚至引发蛀牙或者是血糖急速上升的案例也有。所以呢，最好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让喉咙有适当的休息咯。学会了吗？好，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眼睛，似晨曦。 那般清新，穿过生命，静静绽放你唯一的深情，只有你。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4-9121 0223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居家照护全方位手册》上集。这本书其实现在下集也出了。上下册都买到。是，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社团法人台湾居家服务策略联盟名誉理事长涂新宁理事长。那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关于在书中也相当重要的一环哦，那就是现在在台湾街上其实看到长辈朋友可能人手一只拐杖，各式各样的辅具慢慢在市面上都可以看得到了。但是在辅具的选择上其实也是蛮需要去观察以及去重视。
是，我们台湾现在在辅具上面大概比较会针对在身心障碍者的辅具。
是，
可是比如说像高龄者的辅具，或者是照顾的生活的辅具以及护具。
护具，
好，我们刚刚讲嘛，我们刚刚前段在讲说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照顾嘛。
对
对，那所以照顾者他也要一个护具。好，然后去帮助他去执行照顾的工作。
照顾者自己要有护具，然后被照顾者要有辅具。是，
对。那我刚刚讲就是我们现在希望政府把这个高龄的辅具，好，或是在生活照顾上的辅具，好，那以及就是照顾者的护具，这些能够纳入在长照 2.0 的补助的范围里面。哦，我们最近在讲居家服务什么长照人力不足啦。
嗯，
好，那有时候常常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些的工具协助他进行照顾，
是，
那因此他就职业受伤了，那受伤他就没办法再继续做照顾的工作。
那这样的话我们在辅具的选择上面是需要注意什么吗？
像我们讲的是高龄者的辅具的话，那高龄者有时候比如说像他可能是下肢比较没什么力气，
是，
可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助步车去协助他去练他的脚力。
是，
好，高龄的话我们要不能有肌少症。
是，
当你肌少症的时候你可能就平衡感不好，
对，
你就容易跌倒，高龄就怕跌嘛。
嗯，
那跌的时候就会很多不想动啊，
一连串，对，
一连串失能啊，情绪不好啊都会跟着来了，就对了。所以就说他能够在就是这个比如说刚刚讲帮助走路，好，这样子的生活照顾的辅具上面能够纳入在我们的补助范里面。
嗯，是，了解。但是在这里要跟大家提到，其实有很多长辈朋友不太喜欢拿辅具，因为有些长辈朋友觉得拿辅具看起来不好看。
是，
像虽然自己阿嬷就可能走路不方便，可是他怎么样都不愿意拿辅具，反而想要拿雨伞。
嗯，
他就用雨伞可以带辅具，同时呢也会让人家觉得哦，你只是拿雨伞，并不是因为你可能走路不方便等等的。拿雨伞是安全的吗？
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厂商他是把雨伞跟拐杖合在一起。
是，
就我们现在在这个生活照顾上的辅具的种类越来越多。
嗯，是，
好，那现在包括可能单支的拐杖，它单拐的拐杖它都有彩色的，
比较好看
的，比较好看，那方便他方便他去拿哈。那但是实际上我们其实有时候不太是希望是说他比如说只靠一只的这样的拐杖去走路，因为他其实他的那个平衡感跟他的重心训练是不一样的，
所以尽量是拿像推车那一种
啊，尽量就是说比如说像大家可能去日本看到很多像那个购物推车，
是，
对，那他累的时候他就可以再休息一下
啊。是，
好，那他买东西他可以把它放在里面。
是，
好，那这个但是这个目前来讲它并不在我们的补助的范围里面。
哦，好，是，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比较会想要训练的就是我们的高龄者啊，我们常常就是说因为他没有常常的运动，
嗯，
或是他可能不知道就是忽然临时的那个重击力或冲击力，那他的那反应会不够，
反应会不够，
不够快嘛。
嗯，
对，那我们其实比较希望是去练习让长辈们练习，有没有他怎么样去面对那个临时忽然跌倒，那你怎么把那个跌倒的那个压力好，然后把它散掉。
是，
那你就不容易就是说到时候要坐轮椅 好，或者是可能有时候一拐可能就是那个脱臼啦，好，那这些都会是在我们社区里面在训练长辈，他比如说起立啊，坐下啊，然后还有走路。好，那像我们在讲日本呢，他们大概会从5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依照你你的身高、你的体重，还有会先去看你怎么走路。
嗯，
然后另外他们在社区里面就会有一个课程教你怎么走路。
是。
那去预防那个跌倒的危险因子。
在这里想要请问一下理事长，在国际间是不是以长照的部分日本算是做的最完善的呢？
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日本它其实是从北欧学习的。
哦，是从北欧，
是从北欧学习的。哦，对，那只是说他们可能在研究上面来讲，它比较研究的比较深一点。好，可是它其实很多的内容大概都是从北欧的国家去延伸而来的。
哦，原来如此。所以大家可能会想说，很多人都说日本是长寿国，
对，
所以对长照部分可能他们是先驱，其实不是，其实是在北欧那边就先开始
了。对，其实他们是学习北欧的情形，然后回来适合就是我们民众，他们日本的民众的一些习惯还有风俗民情。好，那我们台湾的状况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去学习别的国家，
是，
可是有时候可能学习过来的时候，你没有去做一些
调整，嗯，
好，那有时候就觉得，哎，这边可能 A 这个版本可能抄一下美国的 ，B 这个版本抄一下澳洲的，
啊，
，C 这个版本抄一下日本的，
哈，
那我们就会凑成有好像不太四不像的状况。那这个都是我们要去push，好，政府它能够在精进的地方。
是在这理事长观察当中，我们台湾长照部有没有哪一点你觉得可能是需要改善或调整的呢？
我们现在第一点应该是我们的医疗跟长照没有结合。好，比如说可能有些社会福利学者们他就会反对医疗。好，那但是呢实际上呢它其实是相对性是一起并行的。好，因为是呢一定有一些疾病或是有些药物要处理。好，那像比如说好了，我们现在很多大家可以听到，就是之前要讲说，一乡镇一日照，日间照顾中心，
是。
那在日间照顾中心长辈呢，他其实是早上来，傍晚回家的。好，可是呢，因为他可能大部分都会有一些失智症，那他可能晚上他在吃药的时候，因为失智有时候他会伴随一些就是安眠药，
是。
好，就是那个药物可以协助他。那但晚上，假设他没有来，以前他没有来日照中心的时候，他晚上就会吃那个长效的安眠药。
哦，
对，那他这样子吃的长效安眠药的时候，他可能到这个日照中心的时候，早上他就昏昏沉沉的，
是，
他就整个可能睡一个早上，然后下午开始精神又好了。可是下午精神好的时候，大概4、5点，他又要准备回家了。
嗯，是。
那回家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子女都想说，我让他去日照中心上，那他可以会可能体力会活动嘛，
消耗，
所以晚上会比较累点，那这样他就比较早睡。可是不是，假设我们没有把他的药物做调整，变成从长效的安眠药变成短效安眠药的话，他就会早上来都昏沉的，
是，
他也没办法参与活动。好，那这个就是我在讲最小，就是我们要跟医生这边去做一些相关性的结合。好，那还有部分就是说有些医疗，就是说他在长辈年轻的时候可能也许他什么鼻子过敏，他可能有一些药物，可是呢你随着长辈的年纪增长，可能你在药剂上面必须要做一些调整。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医疗跟长照的一个结合。
是，
那我们应该是要让这个台湾的社会里面出现很多种的服务，因为每个人需求会不太一样，
是。
好，所以我们要给他很多的服务，让民众能够去有所需求，然后能去选择。那这样子我们就会渐渐减少我们依赖外劳的状态。
嗯，
好，那我们台湾现在有23万的外籍朋友
是
在家里面帮我们照顾我们自己的国人。
对，
好，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要慢慢去减少它，然后透过就是像日本他一直没有进外籍的朋友，那主要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国人自己要照顾，
自己国人自己照顾。
对，那但是我们现在是我们都没有看到，就是国家的政策里面到底对于长照这一块，好，真正的那个精神意义是在哪里？那这个都还需要练习。
是，因为我觉得刚才理事长这样讲完，听起来很多事情都是环环相扣的。像因为我以台湾自己的例子好了，很多家庭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平常要工作，哪有时间去照顾我们爸妈？那如果我们爸妈现在有政府有 完善的一些套措施可以去照顾他们的话，或许就是减轻他们不少负担，那他们也可能愿意就是多花一点时间在爸妈的身上然后照顾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可能要去改变好像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对不对？
是，我觉得我们常常会去拿什么北欧国家做了多好多好，那可是我们要反过来想，第一个是北欧国家他缴的税
是
我们的四五倍
了，是比较高。
然后另一个部分就是说北欧的国家部分他们强调的是长辈自己要自立，
是独立的，
独立的。好，那就像我一个朋友，他在瑞典，然后他去当瑞典的媳妇，然后他去的时候呢，就回家的时候可能就是照顾他的婆婆，他的婆婆是不要他照顾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会觉得说你是我的小孩，然后所以你回来是要跟我享受天伦之乐的，你不是来
照顾
啊。所以这个就是他观念的不同。可是我们华人地区的话就不一样了，华人地区就是讲的是家庭的那个照顾嘛，整个家族的凝聚力啊，团结力，所以这个就会跟其他国家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就要有我们自己的照顾的方式。
是，好，
那假设今天觉得华人地区觉得说我还是要有照顾的家庭照顾的责任，好，那公共照顾应该怎么样来协助这个家庭照顾的部分，然后让它是相得益彰，而不是公共照顾是给的很少，那反而是家庭照顾的责任更多
更多。
好，那我们现在陆陆续续有很多人会从职场上退下来回家当家庭照顾者，这个是非常要重视的一环。那很多人没有办法在工作上继续工作的话，那台湾的那个经济状况也会出现状况。
对，
因为劳动力的人口越来越少，没有人去替企业赚钱，没有人替自己赚钱，
是
没有人替国家赚钱。好，那这样子我们的经济能力就会越来越下滑，
是变成一大负担。
是
像刚才提到，这是一个真的太大影响了，可能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去改，可大家可以朝这方向来做努力。那接下来可不可以请理事长来跟大家聊到说居家照护其实我们两种角色，一种就是被照护者，另外一种就是照护者，那两种角色都相对应相重要，可是在两者心情以及这个调适部分，也许像被照顾者他们有一些心态，像他们可能不服输不认输，导致说他在自己生活上会充满更多不便利，这部分可以跟大家提到一下吗？
我们现在在讲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希望被照顾者他透过刚才我们在讲的，不管是生活照顾的辅具也好，好，或者是环境的改善，
是
好，比如说他可能从客厅到他的厕所他可能有那个门槛，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无障碍的环境的施工，然后让他把门槛拿掉，好，然后再加上就是厕所里面他可能加一些扶手，或是他的马桶必须要调高度，那让他可以自己一个人可以在家里生活。
是，
那这时候当他一个人自己在家里生活的时候，他可能不完全需要靠到
别人的帮忙、
好，那我想那个像思安这么年轻，那我们都在推，就是当思安你老的时候可能没有人照顾你了
对，
因为我们少子化嘛，
少子化，
那大家全部都是高龄者嘛，好，就我常常讲说，那个以后那个公司上的不爱坐，就是那个70岁要让80岁坐，80岁让90岁坐，
以后位置都是不爱坐，
全部都是了。那我们可能要让那个非常小的小朋友要让他坐了哈，90岁要让一个7岁的小孩坐，因为希望他好好长大，然后赚钱，然后继续养我这样。
是，
那所以怎么样开始让，不是说长照是现在需要才做。好，就是说当我现在我是一个中壮年，不是我是一个年轻人，我现在没有失能，我也没有失智，好，那我怎么样去学习就是我自己可以移动的技术，反而不是那个技术是专业人员学了，而是我们自己要学怎么样照顾自己的能力，那机器人也不是完全能够替代。好，那但是我们政府一直没有在这一块一直大力的主张或是大推行，那反而一直在讲人力，人永远不够啊。
对。
好，人永远不够。尤其我们2025年我们有 20% 是高龄者。那个照顾人力是不会足够的。
是。
好，那我们自己要先学会怎么样照顾自己能力，是我们现在想要进行的。
那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理事长可以跟大家提供一下，如果真的有需要这项居家服务的话，有没有哪些单位可以联络的呢？
现在申请居家服务的话，第一个你可以找里长，
是，
好，里长可以代为申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各县市都有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是，
那可以直接跟长期照顾管理中心里面的照管专员去做联系，那他们就会到家里去帮你做评估，
是，
然后就会核定你大概有什么样的服务项目，然后你可以接受什么样的服务。
了解，今天也谢谢理事长来到节目。 节目当中，谢谢理事长，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
节目最后呢，跟大家分享我们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准备要开课了。我们这次上课的时间是从110天，明年的1月19号到3月30号，总共10周的时间，每个礼拜一下午2点到4点。好，那我们现在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有兴趣的朋友呢，欢迎可以拨打这支电话0223149121，0223149121，打电话进来查询哦。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明天早上见，拜拜。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